好，你看这高更啊、哦，
嗯，
他在巴黎做这个证券交易商做得好好的，赚了很多钱，娶了丹麦贵族，
住在豪宅，子女，
嗯，
完美嘛，各位听众，
真的是完美。
哪一位
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哪一位听众、嗯，包括我在内，不幻想这样的生活了。
对，
可是他就是不满意，他跑到了南太平洋的大溪地，然后他迷恋这些原始部族里面女性的肉体，甚至是未成年少女的肉体，这样，嗯、然后甚至。把他跟未成年少女结婚的这些绘画，然后寄给他名门正娶的太太，这样哈、
嗯，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哈，这个绘画哈，这种艺术表达形式哈，就很多画家，像我们上礼拜也提到梵谷哈，他最后最灿烂的作品，竟然是自己发疯之后画出来的，
在精神病院的。
我们知道艺术家都有一点点。crazy 的倾向，但是我觉得画家跟比如说作家比起来，好，似乎画家他 crazy 的程度更极端一些。
因为我觉得这个媒体的不同啊，比如说我自己写作，我也画画、哦，我发现写作的时候，他用到的大脑的某些部位，他还是比较理性，因为有文法，有一个、哦、有一个结构在里面。
嗯。
可绘画这个东西，当他触碰到，比如尤其西方的油画，
嗯、哼
油这个东西是很黏腻的。
哎呦，
它是把很多颜料的粉粘在一起，然后去堆叠的。
对。
所以它就会构成。很情绪上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所以我们看到高更在某一段时期，他的画里出现大量的红，
对，
红的色彩全部是我们叫做暖色调，
嗯，
红、橘、黄都是暖色调，明黄都是暖色调，
是。
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如果有忧郁症的病房，它基本上医学治疗里面其实是用。暖色调
啊，
因为它的情绪会比较嗨。
对，你甭说别的，像麦当劳，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的红色跟黄色
用的很多，就是暖色调。
那、嗯、这样你才会感觉比较开心。
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因为这是平衡。比如说，我发现环保以后的有机的这个颜色比较偏向于蓝跟绿。
哎，
因为它要你冷静下来了，要你比较冷，不是 passion，
对，
而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这两个东西的平衡，
嗯、
人类一直在摸索。
嗯，
比如说，我想宋元以后，因为唐朝的颜色太鲜。唐朝是大红大金大绿的，
是你看那个张艺谋的电影
就
知道。
所以宋朝以后，他就走向水墨，所以出现文人画的山水的那个完全用墨来画，就安静的不得了。
对对。
可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像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1000年来这个水墨，从宋朝来的水墨，安静太久了。所以这个文化其实是需要一点 passion 的东西，因为你没有 passion 的话，他的理性会变成怎么解释？我们刚刚讲说，好有这么有教养的太太，有个小孩，叫做稳定，稳定是好。稳定也是不好。
对，
我们都知道，生命稳定同时就是保守的开始。
没错，
保守就是生命力丧失的开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没错。
所以在美学的世界里，我们一直希望说，这个微妙的平衡，自己能够把持那个非常难拿捏的分寸。
嗯，
它可能会走向极端。可是他也可能变成什么都不敢做，
嗯哼，
那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去调整？所以我自己一直有看法，就是说西方现在他们要去练瑜伽，他们要去 meditation， 他们开始用东方的东西在帮助他们。
啊、对，
可是我觉得，比如说以古老的中国来讲，
嗯，
我觉得他。其实从49年前后，他是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
对，
整个是 passion，
对对对，
其实是非理性，
对对，
一个非理性的东西就颠覆了所有理性的规则，生命力重新找回来了，
嗯，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难解释的，
嗯、
那所以高更，我相信，那10年的婚姻，从1873到1883，10年的稳定生活，股票市场。他忽然觉得他生命完全丧失了生命力了，
嗯、
那个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那个优雅的那样的语言在歌剧院出入、
嗯、
在这个拍卖市场出入的那个高更，他忽然不快乐了，
了解，
嗯，
好，我相信生理上都会发生变化，就是他觉得他变成一个无能的状态，
是，
然后他必须要流放自己，
对，
放逐自己。好好，然后找回他自己原始性的那个野的那个部分。
对，是当然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哈，特别是我现在我知道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哈，其实都是大部分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哈，现在生活也很稳定的哈、
嗯。
各位，所以我今天跟蒋勋老师要来挑逗你一下哈，对，因为我相信要看你怎么样。高更，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说他外祖母就是在这个秘鲁搞革命，对不对？他爸爸又是一个
左派记者、
革命家，虽然他血液中有那种不安。安定的成分，你叫他去过这种安定的状态阶生活，他过不来，所以他后来就发飙，就跑到大溪地，而且还去了两次这样子哈。那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中产阶级的教养，你喜欢那也就罢了。只不过各位听众，我想你现在坐在车，你现在坐在家里，我想让你想一想哈。好，你结婚也10年了，你生活很安定，对不对哈？但你真的快乐吗？啊， 就像蒋勋老师上礼拜也讲，他说事实上我们身旁有很多朋友，好像50岁了，但孩子都大了，就莫名其妙闹离婚，
对，
这个很奇怪啊，那对不对？但是的确有越来越多人这样，在生命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把握住，因为50岁如果还不找到真正的自己，过自己真正想要生活，他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想从美学这个角度谈生命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好跟不好，而是怎么样适当的保有自己，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力跟创造力能够维持住，
对，
包括在自己的专业上，因为我想我自己常常去竹科很多企业跟这些职场的朋友聊天谈话，我会觉得说一个最有竞争力的那个状态，其实它保有弹，它是有弹性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
对，
那固定的状态其实是最危机的。那我最近也发现，我很多第一批的学生现在大概都在50岁，他们大概也都在社会，其实是比较中产阶级，已经成就的，有成就的，
对
啊，车子房子孩子家庭所有那个完美性他大概都建立，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危机感就出来了，
哎呦，
因为他忽然觉得他那个生命的矛盾在于他又要那个稳定，他其实又害怕那个稳定，
没错，
因为那个稳定同时又是一种束缚，
对，
同时又是一种压抑，所以怎么去调配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当然会建议他们说，至少在周休二日的时候释放一下自己，就是不要再扮演那个5天职场里面那个角色，你至少能够转换一下。这2天的颠覆如果不太危机不太冒险，你还回来做你的自己，可是你适当的释放，如果不适当的释放，我觉得高更大概在10年里面是压抑太深，
哎呦，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那个一走就回不来了，
是，今天刚好是礼拜五啊，各位老师跟我们这样讲，这个真的是暮鼓晨钟这样子，
是，
的确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求稳定嘛，
哈，
对，谁希望颠沛流离呢，但是稳定一久了之后，我们又开始觉得烦躁不安，好，甚至感觉人都变笨了，
是，
因为其实生命中很多暧昧的状况或是一些不稳定的状况是激发我们动物的本能，让我们在身体上和心理上
它才会有挑战，
对不对，
它有这个它有颠覆性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它那个挑战性就来了，
对，
那当一个在安逸，我们说死于安逸安乐，那么其实刚好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所有的生命都从个人从一个社会到一个民族，当他保有那个安乐太久的时候，
对对，
一定出问题，
对，
他几乎变成一种规律了，
是是是，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看清朝入关的康熙雍正乾隆，我在故宫看他们穿的那个龙袍，好大的那个身高那个肩膀之宽，这3个人都是去打猎的，
哎呦，
而且每一次打猎出来那个名单都吓人一跳，就一直到乾隆的时候，那个猎多少只虎多少只熊多少只狼，那个名单吓人，从嘉庆开始是不去打猎的，
而且是不是个子都变小了，
然后到最后我看到那个后期的衣服都小小瘦得不得了，
哎呦，
根本已经没有气魄了，
哦，
已经没有体能了，所以你看到一个朝代你就看到它的衰微，
是
非常清楚，那我想我们个人我们的家族我想都一样，所以怎么样保有那个生命力，
没错，
变成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台湾从70年代它的经济其实非常活泼的，
对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一代的白手起家创业的典范，
对对，
他没有什么困难的，
对对，
可是到第二代第三代，我们知道你给他没有困难的环境长大，其实他的创造力绝对没有第一代的那个能力，
老师讲的这个理论我完全同意，而且我亲身可以作证，因为这2年我瘦了大概5公斤，我书的销售量也变得很差，
不会，
这个体能跟这个成就是，
我要把文化送到大西，
哎呦，
要说了，
找回肉体的奢华。